冯玉听说不便分证，就觉得忍着气吧，就去找凤姐。然后到了李纨房中，果然看到凤姐在那里跟李纨说话。红玉就上来说，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，她就把银子收起来了，刚才张才家的来了，当面称了给她拿去了，说着把荷包递上去。好，有没有发现两件事都交代清楚，简短有力。就第一件事情说，平儿说，哎，不用那么费心了，其实张才家来过，我当面称过，已经拿走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就了了，所以奶奶放心。第二个就把荷包拿上去，所以王熙凤交代的两个事情都结束了。可是平儿还有交代事情，所以她还要再转平儿的话，所以下面这一段才是厉害的啊！就是平儿姐姐跟我说叫我回奶奶，这个奶奶是谁？王熙凤啊，就跟王熙凤回答刚才旺儿进来了，旺儿问说讨奶奶的事下，就是问王熙凤要批示一下要往哪家去，那平姐就把那个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。好，凤姐笑着说她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，照理讲她这样交代其实就够了，可是王熙凤在试探她。王熙凤看着这个，哎，这个丫头真不错，看看她讲的够不够清楚，说她怎么样用我的意思去表达了，要她再说一次，等于是一个考试啊，就是一个 interview 了啊，就是要不要用这个人。好，我们看到她就红玉说，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，原来是我们二爷不在家，二爷就是贾琏啊，不在家，虽然迟了两天，只管请奶奶放心，等吴奶奶好些。好，你看到又一个奶奶出来，等吴奶奶好些，我们奶奶会跟吴奶奶一起来瞧奶奶，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奶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吴奶奶前几天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，所以又第四个奶奶出来了，舅奶奶带了信来，那奶奶好，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，好，又租来第五个奶奶，姑奶奶找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。你看她连药的名字都讲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现在那个药的名字常到那个面前已经忘了，常想不起那个药的名字。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，如果有了，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，明天就有人顺路给那边的舅奶奶带去。好，你看她这一段话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听我们都糊涂了，所以旁边的李纨就笑了说，哎呦，我就听不懂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。那凤姐说，怨不得你不懂，这是四门子的话呢啊，就四门子从四家交代，跟他加起来是五个奶奶，所以四门子的话。说着就跟红玉说，好孩子，难为你说的齐全啊。王熙凤很少赞美人，她说你真不容易，你说的这么完整，别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啊。他就是在骂那些旁边的丫头了，那些女孩子，他觉得女孩子每一个都像蚊子一样，你话都讲不清楚啊，他别像他们蚊子似的。然后他就回头跟李纨讲话，嫂子你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以外，我就怕跟别人说话，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，咬文嚼字，拿着枪哼哼唧唧的，急得我冒火啊。王熙凤最精彩的话就是急得我冒火，因为王熙凤是急性子，事情斩钉截铁啊，都是很快刀斩乱麻，可她每次碰到那些美人丫头，一句话讲不清楚，所以她急得她冒火。他们哪里知道本来我们那个平儿也是这样的，那我就问平儿说，难道一定要装蚊子哼哼哼才是美人啊？说了几招才好了些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审美的问题。就清代的审美是一个弱的样子，是女孩子是弱的，是讲话讲不清楚的。他就讲说，当时他训练平儿也是这样训练啊，训练平儿做事越来越利落，越来越利落。他说何必一定要像蚊子哼哼才是美人？说了几招才好些了。李公才、李纨就笑了，就说都像你破落户才好。好，我们注意这里讲的破落户不只是第一次了。以前贾母也讲王熙凤像个破落户这样，那破落户的意思就是那些穷人家讲话就是叽叽呱呱，就是六合夜市里的，然后那样叽叽呱呱那种嚼着槟榔讲话的那些人，没有那些教养。可是王熙凤就很讨厌这个教养，他觉得这个教养其实把人弄得假兮兮的，就是都不大气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李纨就说，哪里人家都像你们破落户出来的，说大家闺秀的训练本来就是讲话要轻声细气，最好人家都听不见，那才算美人这样。所以他就故意讽刺他说，哪里像你破落户才好。那凤姐就说，这个丫头就好，刚才两招话说的不多，听那口声就简断啊，简单明快，简断。说着就跟红玉笑着说，你明天服侍我去吧，我认你做女儿。好，你有没有注意到《红楼梦》看得起一个人 这些贵族就是讲，我认你做儿子或女儿，跟着我吧，我一调理你就出席了。红玉听了就噗嗤一笑。凤姐说，你怎么笑？你说我年轻，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，你做春梦呢？你打听打听，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，我还不理呢，今天抬举你了。好，他的意思是说，王熙凤虽然十七十八岁，可是她管家啊，大权在握，多少人要拜她做干妈她都不要，比她年龄大的要拜她做干妈都不要。这里也看到过去的权势啊，那种权势的关系。他说，我今天要你做我干女儿，是抬举你呢。红玉就笑着说，我不是笑这个，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，我妈是你的女儿啊，她的妈妈是林之孝的太太，那是这个贾家的管家，是王熙凤的干女儿。他说，你现在又认我做干女儿，所以他倒打了一耙。他说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你怎么搞不清楚？他说，我应该是你的干孙女，怎么变成你的干女儿，就把辈数给搞错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丫头的厉害，一般人这个时候不敢讲话了，也许就认了，就哎呀，王熙凤要你做干女儿多好的事，可她不是。她说，我妈妈是你的干女儿，你怎么又把我当干女儿？她就在那边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她个性里也有一种健康，有一种大方，而且对事情明理的东西啊，不会躲躲闪闪的这个东西。她说，我妈妈是奶奶的女儿，这会又认我做女儿。凤姐说，谁是你妈？李公才就笑说，你原来不认得，她是林之孝的女儿啊，说小红是林之孝的女儿。凤姐听了十分诧异啊，为什么诧异？她说，原来是她的丫头。然后笑着说，林之孝两口子啊，说你那个爸爸你那个妈妈锥子都扎不出一声啊，就拿锥子刺都刺不出一个声音，就是呆呆的不讲话的，怎么生出这样的一个女儿出来。他说，我成天讲说他们倒是配就了一对夫妻，一个天龙一个地雅，就是这两个人一天到晚都不讲话的，那怎么会生出这么伶俐的一个丫头。说你十几岁了？红玉说十七了。那又问名字，红玉说原来叫红玉的，因为重了宝二爷，所以如今只叫红儿了。可是王熙凤反而表示说，干嘛一天要叫玉，就烦死了，说就叫小红就好了。所以王熙凤的态度也不太，也说讨人嫌得很，得了玉的意思的，好像每个人都觉得玉是好东西，你也玉我也玉，因说到既这么着肯跟我，那就跟他妈妈说说吧啊。然后就把赖大家的事情也多了，那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，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。那他一般的答应，他在这里有点怪一个管家，就是赖大，因为他常常跟赖大说，我手下人不够用，你帮我挑几个好的人来用，就没有想到说老是把一些差的丫头给他，然后那个好的丫头没有到他这里，所以他就在批评这个赖大。可是李纨就帮那个赖大讲话，他说你多心了，那这个丫头很早就进到大观园来，她进来在先，你说在后，怎么怨她的妈妈呢？那凤姐说，既这么着，明天我跟宝玉说，叫他再要人，叫这个丫头跟我去，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。那红玉就笑着说，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，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见识。你看他回答的厉害啊，就说你一个经理问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用你了，你愿不愿意，本人愿不愿意。那这个丫头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讲说愿不愿意跟轮不到我说，你们是主人，你要我就要我了，那我只是高兴说我跟了你，我可以学一点眉眼高低出入上下，有东西可以学。好，这是回答聪明的不得了。所以这个红玉，胡适考证里面一直觉得红玉后来应该还有更多的戏，因为这么好强的丫头，可后来她反而没什么戏，她大概就到这里。那其实我们也很难断定作者安排这一段是不是为了以后的铺陈，其实不一定，也许就是在表现说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丫头，从儒家来讲是不安分的，从个人主义来讲她是好强的，其实你很难讲对错，就是她自己要改变她的命运，而最后她也真的改变了她的命运。那她并不遵守儒家说你辈分，你在那个辈分你就不要讲话，就是如果人家说你怎么炉子也不生啊，鸟也不喂啊，话也不教，她如果就认了，其实是委屈。那《红楼梦》里面也许作者有一个意思是说就事论事，能够把事情讲清楚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段讲完，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讲黛玉葬花，大家可以看到他怎么去对比前面的杨妃戏蝶，怎么样去对比宝钗的扑蝴蝶这个段落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的美感。等会